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老师。我们今天要来讲解雅歌的最后一讲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雅歌第八章一到十四节。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提到了雅歌的结构是交叉型的结构，前后对称的，所以今天所要讲解的第八章一到十四节，它就是对称第一章二到八节。为什么我说雅歌书的最后一段与雅歌书的第一段是前后对称的呢？学者们研究可以从这两段所使用的词汇你可以发现，比方说在雅歌书第一章第二节说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在第八章第一节说的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都有亲嘴那个词儿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吻，亲吻的意思。再来一章二节四节有提到酒，比方说第二节一章二节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一章四节说胜似称赞美酒。如果你看八章二节，八章二节的下半句说，也就是你喝石榴汁酿的什么香酒，都出现酒。一章四节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带。八章二节，我必引导你，领你。这个领你，同样的希伯来文就是带，带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。一章三节，一章四节都有提到爱情。三节提到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一章四节提到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。八章的四节、六节、七节也都有提到爱情。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词汇，在第一段一章二到八节，还有今天所要提到的雅歌书的第九段最后一段情诗八章一到十四节，有许多是对称的相似的词汇。有哪一些词汇呢？在德仁的讲义上面都用表列把它列出来，如果你没有讲义的，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，或是上网参看讲义，在上面就有详细的说明，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，哎，的确雅歌的前后是对称的。好，掌握了结构上的理解之后，我们就来专注看八章一到十四节。八章一到十四节可以拆成五段的情诗，一到四节是渴望之歌，五到七节是真爱之歌，八到十节是成长之歌，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葡萄园之歌， 13节到14节是请求之歌。依旧这第九段8章1到14节还是要放在婚前的处境当中来理解。
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问雅歌所言何物，常叫人摸不着头绪。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来帮助你我，一起透过文学解经的方法，按照正义诠释的态度来认识雅歌中的真理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《真道分解雅歌》。
首先，我们就来看八章一节。八章一节说：“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。”我们从八章一节可以看到，爱情它包含着双方家人的接纳，以及期待对方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如同家人一般。而当然，这种关系就必须在婚姻的关系当中。进入到婚姻之后，在外头遇见了良人，遇见了爱妻，就可以与之亲吻，不必担心别人轻蔑的眼光。接下来第二节，我们也看到爱情的关系必须走向一种公开的关系。爱情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爱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。八章二节说：“我必引导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我可以领受教训，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。”我们看到女主角要将男主角带到他的家来，让他的家人认识，这很重要。有很多时下年轻人到了要结婚了，结果双方家人还不认识自己子女要结婚的对象，这是很不好的。毕竟婚姻是两家的一个结合，甚至有学者说是两个家族，我们不能够独立这两个家族以外来生活。所以成熟的爱情也要帮助对方来认识自己的家族，来进入的自己的家族当中。第八章二节有一句话说：“我可以领受教训。”这节经文有一些学者特别提出来，为爱情做准备的技术最好是在家里学习，为爱情做准备的技术最好是在家里学习。可是其实我比较喜欢把它表达成在家里，在家庭教育里面也要培育你的孩子将来可以做一个好丈夫，培育你的女儿将来可以做一个好媳妇。很多现在因为孩子都是生一个，将来这个小霸王或是这个野丫头长大之后，我们有没有在他爱情婚姻的路上来帮助他们，帮助男孩子做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男子汉，帮助女儿做人家的一个好媳妇，打扫庭除，相夫教子。也许你说现在有新女人主义，所以可以不一定是要男主外女主内，德仁也可以接受。但总之，我们身为父母亲的， 家庭教育也是涵盖了为了孩子将来进入到婚姻的一种准备跟训练。接下来第三节，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这段经文我在二章六到七节就有解释过了。从第三节到第四节，我们看到女主角在与男主角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她的身体接触是有一个界限的，她不要因为身体的接触而过度的刺激了性的欲望，以至于发生婚前性行为，覆水难收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第八章第五节，第五节说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这句话是观众所提问的，有可能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或是其他人。第五节下半句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在这里是女主角的发言，她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的诗情画意里面，好像女主角和男主角他们在苹果树下非常幸福的躺在那里休息，但很巧的，那个地点也是男主角的母亲生产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在浪漫的爱情约会当中，却连接到了进入到婚姻里面那种生产之苦。所以学者指出，第五节也让我们理解到爱情必须要考虑到严肃的课题。爱情不是只有停留在窗明几净、花前月下的浪漫情调里面。爱情必须要考虑严肃的课题，包括将来进入到婚姻当中生产养育等等的。而经过这一些的思考，经过这一些的评估，你还是愿意爱对方，你还是愿意进入到婚姻里面，这才是一个成熟的爱情。婚姻不是逃避，而是承担更大的责任。第六节提到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。我们看到了，爱情是一个严肃的课题，但经过这种思量之后呢，接下来所带来的是一种爱情真谛的一种宣告。当时在古代有地位的人，他们都有个人私人的印章，这个印章是在任何的文件上面印上印记，来表明这个文件是属于所有人的。而女主角请求男主角将她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成为丈夫一生所拥有的，成为丈夫一生所宝贵的。而且成为这个心上的印记呢，是内在的，戴在臂上的戳记呢，又是外在的。好像我们把心上人放在心上，然后手上还戴着戒指一样。外在的表达我已经已婚了，我已经心有所属了，我已经单单属于一个人的。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。这句话不是要我们去殉情啊，去自杀，不是的。因为在古代人的观念里面，好像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。当死亡在召唤人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得答应，没有人可以抗拒死亡，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。所以好像死亡是在当代的理解来讲是比一切都坚强。所以作者用了一个当时的理解最坚强的一种符号来表达爱情。爱情比一切都坚强，如死之坚强。第六节下半段说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刚才说的爱情好像死亡一样的坚强，无法抗拒。这里说到嫉妒如阴间之残忍，残忍这个词儿比较不好理解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翻译作坚固的意思。嫉恨如阴间之坚固，在这里把嫉妒形容成像阴间一样的顽固。阴间是一种死亡的状态，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到死亡的状态里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。那么什么叫做嫉恨如阴间之顽固呢？这句话是说，真正的爱情一定含有神圣的嫉妒。当我们与对方要进入到婚姻当中，眼睛绝对不容许第三者，这种嫉妒是健康的。你不可能先生当太太外遇的时候，你说我不会嫉妒，我没有关系，那就不是真正的爱。真正的爱情是含有神圣的嫉妒，是彼此单一相属的。经文说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，所以第六节下半节所说的应该是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。是什么烈焰呢？是一种最强烈的烈焰。意思是说呢，爱情就好像是熊熊的烈焰，好像是一种火箭一样呢，射入到人心，是人没有办法抗拒的，是不能够熄灭的。所以下文第七节说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爱情肯定是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的。纵使有人要拿金钱来买，也买不到。第八节是女主角的兄弟所说的话。第八节说，我们有一小妹，她的两乳尚未长成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？他若是墙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；他若是门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。在这里显示了女主角当时还小，而哥哥们对于小妹妹是有一种责任的。什么责任呢？就是要保护妹妹的贞洁。所以第八节说，我们有一小妹，她的两乳尚未长成，她还是小妹妹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呢？将来当她要进入到婚姻，人来提亲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她若是墙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。这墙代表的是贞洁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，意思是哥哥们要用称赞鼓励来帮助他的妹妹维护他的贞洁，要帮助妹妹建立好的品格。他若是门，同样门可以开可以关，也是象征着贞洁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， 要用香柏木、银塔等等贵重的东西来使它更加华丽，来鼓励他、赞赏他、帮助他维持婚前的贞洁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家人对其中的成员的贞洁是负有责任的。所以家中的家长、兄长、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是要相互赞赏、相互鼓励、相互帮助的，来保有对方婚前的贞洁。有一些父母亲会限定子女几点以前要回家，这也是一种保护。或是说当两人要约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呢，弟弟一起参加，妹妹也带去，那也是一种保护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雅歌八章七节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
第八章十一节十二节，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。这巴利哈门是一个地名，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有一葡萄园，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，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，所罗门啊，1000舍克勒归你，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。十一十二节透过一个对比来表达所罗门在当时是很有钱的人。可是女主角说，十二节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。女主角不愿意出卖她的葡萄园，葡萄园可以安置她的身体，她不愿意交给别人看守。女主角除了把她自己的贞洁看为很重要之外，她不愿意出卖她的贞洁，她不愿意出卖她的爱情。我们看到有钱很重要，面包很重要，的确也不能够只管爱情不管面包。但若爱情面包都很重要，这个前提底下，爱情是胜过面包的，婚姻绝对不是爱情的坟墓。最后13节14节，你这住在园中的，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最后是一段女主角表达一种爱情的特色，就是期待看到对方。当然许多圣经学者也提到最后这句话，我的良人求你快来，好像会让人联想到启示录22章20节最后说的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因此我最后要提到，到底雅歌除了在讲婚姻当中性的美好，除了在讲爱情之外，我们还可不可以把雅歌连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或是神与我们的关联呢？我认为是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从两个角度来分享。第一个角度是，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道格勒斯·史都华，他和 Gordon Fee 和费伊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，叫做读经的艺术。在提到雅歌的释经原则的时候呢，道格勒斯·史都华他就提到，雅歌它是以抒情的一种诗歌体来提示读者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在爱情当中要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要选择你所爱的，而好像也在告诉读者，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， 不只是选择你所爱的。整个诗歌体包括箴言，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唯有选择那真正的至圣者，才是聪明的人。到底谁是真神呢？谁是值得你我委身的呢？道格勒斯·史都华，他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雅各是可以与神关联在一起的。第二个角度，我认为关于雅各的神学默想，是可以把雅各连接到基督与教会的。虽然神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雅各当中，可是我们从大的上下文里面，也就是整本圣经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，旧约里头婚姻呢是一个很强的隐喻啊。比方说，神与他的百姓的立约就很像婚约，有应许，也有要求他的子民必须完全的归属独一，甚至说的我们的神是一个祭邪的神，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神圣的嫉妒。真正的爱情必然含有神圣的嫉妒。很多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觉得你们神怎么那么霸道，除他以外不能够有别的神。我想拿到婚姻的处境里面，你就可以明白，你绝对不会对你妻子说，你怎么那么霸道呢？我为什么只能够有你一个女人，不能够有别的女人呢？此外，我们从旧约的何西阿书一到三章，也看到了神透过何西阿先知的婚姻来表达上帝和他子民的关系。在新约里，有一个旧约学者叫做迪拉德朗文，他也写了一本很重量级的好书，叫做《21世纪旧约导论》。他也特别提到，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33节，新约也是以婚姻关系来刻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。因此，在讲解雅各的最后，我要说，关于雅各的神学默想是可以连到基督与教会，是可以连到神与我们的关系的。但是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依旧不能够忽略雅各书当中的字面的信息，那就是性是美好的。性的美好，性的祝福，都是在婚姻的范围里面。而性在婚姻当中的不羞耻，也让我们预尝了将来的新伊甸园，而那种感觉也是一种天国福乐的预尝。期盼透过德人的解释，你可以掌握整个雅各全面的信息，不只是字面意，更包含了神学默想、基督与教会、神与个人。愿神赐福您。以上就是关于雅各的七讲，我是张德仁。
我心深爱的，我心深爱的，你是眼中的泉，我是的镜子。